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奇妙的恩典，能够使过去发生的这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在我们心中了无痕迹。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今天虐待的事件正有上升的趋势，而令人感到忧虑的是，很多的受害者都是和虐待者有亲密关系的。他们一再重复着伤害对方的身体和精神，毁灭着对方的自尊以及个人的形象、自我价值感等。虽然肉身的伤痕会得到医治，但是内心所受的伤害往往会持续一生之久。然而在神那里却给了受害者一个新的希望，就是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能力获得完全的医治。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被虐待的问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无论在什么环境下，虐待别人都是不容许的。虐待的行为绝对不能发生在信徒的身上，因为这与我们蒙召的身份、蒙恩的身份是不相配的，也不是神的旨意。神不要他的儿女们受到任何形式的虐待，神也不愿意神的儿女去虐待他人。虐待这个词儿在今天非常普遍，我们经常听见有儿童被虐待了，父母亲被虐待了，夫妻之间互相虐待，政府虐待人民等等。虐待一词儿，意涵很简单，就是伤害对方，让别人受伤。这包括任何形式的伤害，可以是身体的，也可以是性方面的，精神上的，言语上的，心灵上的，都没有分别，总之是使对方受到伤害，都统称为虐待。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虐待，都不符合主耶稣的教导，因为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才是他一再提到的教训。面对虐待的事件，有的时候的确很棘手，难以处理，因为每个虐待的个案都不一样，所以没有固定的答案，而每个虐待人的动机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只对受虐的人说，你就离开这儿吧，不要再接触那些虐待你的人。但事情有的时候往往不是这么简单，甚至于今天有些人呢，他们是以遭到虐待来作为逃离家庭的借口。我们所说的虐待是真的受到了伤害的情况，比方说有人在身体上受到明显的虐待，这是不能容忍的，是必须紧急处理，因为是在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让他不再继续受到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能对这个人说，你忍着吧，你撑下去吧，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立刻终止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又或者某些人在精神上受到了极为严重的虐待，我们也许同样会鼓励他，你离开吧，但不是每个个案都是一样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神的引导，让神清楚的指示，而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凭自己的经验、自己有限的知识，免得把事情弄糟了。另外一样要谨记的，就 就是神永远不会做一些违背他原则和他的话语的事。所以我们得在做出决定之前，我们懂得仰望神的话语，细心查验，看这是出于我们个人的意思呢，亦或是神所许可的。好，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和面对虐待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可以准备好纸跟笔，把以下分享的要点逐一的记录下来，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虽然也许你个人可能并不需要，因为可能你从来没有被人虐待的经验，这是你值得向神感恩的事。但是要晓得，在我们周围或多或少都会有些人是有过被人虐待的惨痛经验的，而他们许多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到出路，同时也需要别人的关怀，他人的帮助。而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伸出援手，帮助他，关心他，也为他做出一些指引。有些人一生就是活在虐待的阴影当中，得不着满足，他不懂得跟人相处，因为自我形象低落，随着自信心的失去，自尊心也跟着失去，没有正面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生活得很可怜。我们其实不用到远处去找，因为就在我们身边，就在离我们不远之处，必然会找到一些像这样惨痛的心灵，是等待着医治，等待着援手的。好，首先是寻求神的指引。正如刚才我所提到的，要解决虐待事件，首先我们要寻求神的引导。到底神指示我们怎样行呢？我们要艰辛地信靠神，相信神会清楚地指示我们当行走的道路。我们可以仰望神赐下他的话语。箴言书告诉我们，你当专心仰赖耶和华，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第二呢，是为虐待人的人来祷告。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虽然也许你会说，我祷告多时，似乎什么动静都没有，好像神没有理会，好像神睡着听不见了。但其实神早就暗中做了工作，只是我们没有观察到而已。神断然不会推却这样的祷告，我们应当对神有十足的信心。我们在为虐待者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必须详细也具体，绝对不要笼统，更不要马虎。比方说，我们可以求神让我们知道对方的动机和心态，到底他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他身边的人，到底他内心有什么伤害，有什么解不开的结，又或者他曾经受到什么事情所影响。我们要知道，明白了原因，我们才可以对症下药。虽然我们不一定可以改变那个虐待他人的人，但至少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因，对整件事情是大有帮助的。这是第二方面。第三呢，就是不要埋怨神，千万不要埋怨神。魔鬼撒旦最喜欢听见的就是神的儿女用口犯罪说，你看呢，这都是神做的好事，是因为神要纠正我的生命，是因为神要我离开罪恶，所以他使我的父母、我的同事或者我的兄弟姐妹这样虐待我。你看吧，这都是神做的好事。弟兄姐妹，让我们小心，不要心里存着这样的苦毒，向神亦或向人发怨言，怀疑神的动机。因为神向我们所怀的，圣经说，尽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从来就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从来不会故意虐待他所造的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责怪神，不要以口犯罪，而要洞悉，要看清楚魔鬼撒旦的诡计。继续，第四样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学习饶恕那虐待人的。不管对方是怎么样的对待我们，我们没有权去恨任何人，或者是他们做在我身上的事，我也照样去报复他。箴言书告诉我们，恨能挑起争端，唯有爱才能够化解仇恨，才能遮掩一切的过错。 恨会在人的生命中做蚕食的工作，它会叫人做出愚蠢的行为、愚蠢的决定，叫人所做的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也叫人失去理智。所以仇恨是最不可取的。一颗不饶恕的心灵足能毁灭一个人的一生。不管我们遭到怎么样的对待，千万不要报复，不要咬牙切齿的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而应当用饶恕去化解这些问题。因此，面对虐待我们的人，我们所能做的是饶恕他。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旧约圣经我们也看见约瑟面对那曾经把他卖到埃及的哥哥们，他并没有怀怨待他，而是向他们口出恩言，善待他们。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弟兄姐妹，恨只能带来破坏，唯有爱才能建造人。第五，这跟上面所说的也一样重要，就是饶恕那些容许虐待发生的人。很多时候虐待人的是这个人，但是容许这事件发生的又是另外一个人。我们不但要饶恕那虐待人的，我们更要同时饶恕那些幸灾乐祸、袖手旁观的人。有的时候孩子们长大了，他们童年时期所受到的虐待如今要处理，他除了心中会愤恨当年虐待他们的那些人之外，他同时会恨那些看着事情发生却袖手旁观的人。有个青年人他说呢，他这一生都会恨他的父母亲，父亲是动手打他的人，但母亲却是在场袖手旁观，没有制止这事情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学习同时饶恕在这些虐待事件中有份的人，因为只有饶恕的心才可以真正医治那些创伤。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当孩子遭到虐待的时候，旁边的人会袖手旁观呢？像做母亲的，他怎么能够容忍这个继父去强暴自己亲生的女儿呢？竟然容许他做出这违反伦常的事，而不制止，而不揭发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及时保护自己的女儿，而任由兽性大发的继父蹂躏自己的女儿呢？这个做母亲的，他没有去处理这个事件，反而是包庇，实在是让人感到气愤。固然是做继父的不对，但是做母亲的没有处理制止同样不对。但是在社会上的确有这样的事件存在。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要体谅，当整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他们的处境，也许这些人他非常柔弱，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去制止这些事情，他绝对不是恶意纵容事情的发生。当然我不是为这样的人找借口，但的确有这种状况，因为可能他在当时是自身难保，也许同样是活在压力被虐待的恐惧之下，所以即使心里头不愿意，心中反抗，但实际上却帮不了忙。我不是偏袒要为那些眼睁睁地看见虐待事件发生而不加以制止的人说好话，只是强调一件事情，许多时候我们是在情绪当中，并没有了解整件事情整个的经过。所以要饶恕任何在事件中应该负责任的人才是全然的饶恕，不但是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也要饶恕在我们的感受当中感到事发当时那默不作声袖手旁观的那些你认定是帮凶的而我们心中无法饶恕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用饶恕来解开心中的结，让我们从其中获得真正的释放。继续，第六样我要分享的是我们要坚持真理，不要受他人所影响。我们要选择真理，要跟从真理，而不是听信别人的一派胡言。比方说你从小听到人家对你说，你是多余的，你是不受欢迎的，你是家里的累赘，你是社会的渣子，你什么都做不好，你比不上别人，你不会有出息的，诸如此类的话， 这些都是可怕的心理精神的虐待。这些话好像录在一盘磁带上，就摆在你脑海里不断的重播，让你的一生都活在噩梦当中。虽然你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身体上的虐待，但是却饱受别人在言辞上的虐待。也就是说呢，你不必然是在身体上虐待某个人才会毁灭他，你只需要在言语上不断的虐待他，你就已经毁了他的一生。神创造人，神爱人，他也渴望他所造的人懂得爱。要是你爱别人，却换来他人的拒绝，他们拒绝你的爱，不接受你的善意，这将是很大的伤害。因此，我们要很小心去选择接收别人对我们的回应，我们只接收和真理相符的信息。要是别人对你说，你没有价值，我们要了解，很多时候这只是重伤人的言语，我们不要接受这样话语的影响，而要从神的真理当中找到自我的价值，然后肯定自己，不受对方所说的一切负面的话语所影响。不管这话是出自于什么人的口，我们要一律拒绝。当我们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原来是为我而死，为拯救我，为赦免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足以说明神是多么的爱我们，多么的看重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是有多么大的价值。单单是这件事，我们就足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不会因为别人的言辞虐待而受到影响。我们接受神的看法过于他人的偏见。当别人说我们是一无是处，是家里的累赘，社会的包袱，不要信以为真，或者当作是事实，因为我们绝对不是一无是处，我们是神眼中所看为宝贵的，是神眼中的同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都需要安全感，需要归属感，需要有价值感以及成就感，这是一个健康的人所要拥有的。要是没有这几样，人活在世上就会有很大的困难。要是我们得不着别人的认同，我们觉得自己别无所属，感到不安全，感到被人排斥，被人拒绝，感到没有价值，又没有成就，这样的人生是很痛苦的。而要是有人是朝着几方面去故意伤害他人，那么这个人所给的虐待也是很严重的。然而，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明白圣经，我们接受真理当作我们的思想，我们就可以有力量，有勇气去拒绝那些不合神真理的批评，我们就能跳出那可怕的深坑，看穿那虐待我们的诡计，而不再受他的愚弄和毁灭。这是第六方面。第七，我们要开放自己去接受神的医治。每一个受到虐待的人都可以从神那里获得彻底而真正的医治。神的能力能够重新建立一个人，使他的人生有重新的开始。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留意以下我所提到的，因为这是为了受到虐待的人的好处。真正的医治是必须在记忆当中进行，因此受到虐待的人必须要回忆所曾经受到的虐待，当时你的感受如何，有什么事情发生过。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很痛苦很残酷的过程，但却是必须的，因为唯有这样，受虐待的人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医治。所以做法不是说我们去掩饰或者否认所经历过的痛苦，又或者把它压抑下来以后不再提起，不是这样，而是把它说出来，把它告诉神，然后从神那里获得安慰和医治。也许曾经有人受过性的虐待，会觉得自己全身污秽而不愿意重提往事，又或者有人会想，也许是我应得的啊，这一切都是命啊，不然事情怎么会临到我身上呢，于是他反而责怪自己。更有些人感到满怀愤怒，心中充满苦毒仇恨，想要报复那些曾经虐待过他的人。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一切的回忆都必须在神面前 获得医治，要不然的话，它就好像毒药一样，至终会伤害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乐意医治人心灵的创伤，主耶稣是能力之源，他有足够的恩典，足够的能力，而且满怀慈爱的愿意帮助你。也许你必须找一个你值得信任的人，去把这些事情倾吐出来，彻底的摆脱这一切，获得医治。要是你要找一个人和他好好的谈，把这一切心里的困难告诉他，我们好好的寻找一个在主里的辅导，而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因为你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帮助你跳出这个幽谷。你也需要神的话语作为良药，让神的话亲自医治你内心的创伤。世俗的辅导或者说心理治疗师虽然有很好的技巧，很好的理论，但是因为没有圣经的原则可以依循，所以终究不能够给你带来切实的帮助。而这些人所给的很多时候是世俗的意见，往往是你后来的情况比没有接受辅导之前还不好，因为你没有得着从神来的帮助，你所得到的将会是长久的痛苦，而最后也是毁灭收场。我们要小心，在医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圣经神的话语作为原则，作为依据。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圣经作为权威，而不是去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去做一些与圣经真理相违背的事。当你知道世俗的辅导或者心理医生、心理治疗师叫你做一些和圣经真理相违背、不符合圣经的事情，你要立刻离开，你不要再去接受这样的辅导，因为它不能够真正帮助你，反而害了你。因此要找一个值得信任而又是忠于圣经的主内辅导，求神透过他来帮助你，来医治你。我们除了要寻求主内的辅导，更重要的是要对神有信心。要是主耶稣基督当日能够医好瞎子的眼睛，让他重见光明，那么今天他岂不同样可以医治我受伤的情感和心灵吗？他岂不同样可以医治那些恐怖的回忆所带来的伤害吗？不错，主耶稣基督绝对能够，而且他乐意这么做，因为他爱你。他要我们活得快乐，要我们活得幸福，活得有意义。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良友，他是我们一生的好牧人，他是我们医治的源头。今天很多人都急切需要主的医治，因为到处都有受伤的心灵，而有很多人所受的伤害不是外表可见的，而是内心深处看不见的。在情感深处的伤痕，他同样需要主的医治，因为他活在痛苦当中。要是做父母的意识到自己曾经有意无意之间虐待了自己的孩子，使他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到子女面前承认自己犯过的错，并且祈求子女的宽恕，好让事件能够得到转圜和解决。神会帮助这样的心灵，会化解你跟子女之间的仇恨，夫妻之间的互虐也要面对和解决，不要压抑在心中，而要求神介入和医治。我们不能长期压抑着，因为这些毒害终究会爆发出来。这是第七方面。第八，要拒绝报复，不要存有报复的心，不要容许自己有任何报复的念头，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这是世俗人的做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是社会上的竞争生存之道，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准则，神要我们去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用爱化解冤仇，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处理虐待，就不要有报复的心。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弟兄姊妹，神不会坐视不理，他有他行事的时间，但是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决定做什么，我们只管把事情交托给神，他自有主张，不要为自己伸冤， 保罗说，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第九方面呢，要拿出勇气来继续前行。人生的路是一直向前的，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我们停下来懊悔，停下来埋怨也没有用，我们应该用积极的态度继续前行，不要让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成为自己放弃的借口，倒要从神那里支取能力去面对未来。神会帮助你重拾破碎的心灵，让你可以重整生命，再度散发光彩。神有无限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也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相信神知道这一切，神既然容许这个不幸的事件临到我们身上，总有他的美意，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去度过，靠着主活出丰盛的生命。神奇妙的恩典能够使过去发生的这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在我们心中了无痕迹。神更能够使用一个破碎了的生命，因为在他凡事都能，而没有经历破碎的生命往往不能活出人生的精彩。所以不必在痛苦中自哀自怨，倒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神能够使用我们痛苦的经历去帮助后来经历跟我们一样痛苦的人。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最后第十，留心观看虐待这痛苦的经历所带给我们的益处，即使最坏的事情，最痛苦的经历，在神都不是徒然的，神能够使用我们每一个的经历去成就他的美意。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才能够明白他人的痛苦，才会有谦卑的心灵，才能够善解人意，才能够为别人着想，成为他人的安慰。虽说他的一生好像因为受到虐待几乎毁了，然而因为神的医治，这生命能够如同摩西所看见火焰里的荆棘一般焚而不毁。以赛亚书先知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神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一个饱受残虐的生命，靠着主，在主手中依然可以活得精彩丰盛。好，今天的讲题当受虐待时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帮助弟兄姊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可以从创伤中得着医治，因为神是我们大能的医生，他的医治是在于我们和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关系，只要我们信靠他，我们必能够经历到他的奇妙。期待您发短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